两月黑幕压不住，美玲梅成功采访于朦胧，海内外掀反共潮。飞恐吓，战狼代表中共宣战，有预谋斩首日本首相。斯特凡尼克称纽约州长选举是生死之战。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再次延后开审，是杀鸡儆猴，政治迫害。俄罗斯落狠手，中国汽车出口骤降58%。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1月11日。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于朦胧事件整整两个月，但是关注度仍然不降。11月9日，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联合举办的声援于朦胧 AWAS 线下联署签名活动，在洛杉矶蒙特雷公园的巴恩斯公园再次举行。活动负责人 Andy Chan 表示，这个都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开展的第五次线下声援活动。中共以为时间可以磨平一切，但我们不会忘记中共所犯的每一笔反人类罪，我们都会牢记于心。我们一直翘首以待，清算那一日迟早会来到。在广大网友的揭露和抵制下，芒果超媒持续下跌，天娱在11月10日开盘跳水，波浪式下跌中，今日蒸发了150亿。有网友表示，会不会双十一火力全开的割韭菜割回来呢？拭目以待。此外，大陆民众持续打电话发电邮为于朦胧发声。一位女士打电话给北京公安局，问为什么不公布调查结果，值班人员没办法回答，就不断重复地说请关注官方信息，无论你怎样讲都是重复这一句。
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好，是这样的，我之前就是给你们打过电话，就是咨询过于朦胧事件的一个进展程度，然后你们这边说好的是给我反馈一下，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的一些回访呢？
你是于朦胧这个事件是本中心有接到这个相关的通知，是说您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已经是发布处理结果，建议您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
我看到了，他那个发布的是2025年9月21日发布的一个进网通告，对吗？
建议您关注这个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啊，这是。
我看到了，我现在就是在跟你提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进网通告嘛，因为我们上面看到了，就写的是什么，酒后意外坠楼身亡，然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经过现场的勘查、法医检验、调查、询问，然后调取监控这些，对吧？但是这些证据为什么不能甩出来呢？
建议您关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啊，
他已经发布了，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对这个发布的这个公告表示存疑，然后我们有提出我们的质疑，这种权利都没有吗？
确实非常抱歉，女士，本中心无心干涉，这个问题本中心有接到相应的通知。
结尾的时候，这位女士带着哭腔质问，于朦胧都不在了，不可以讲话，我们有讲话权利，对不对？但是得到的回答还是看官方信息。
他死了，他没办法说话，但是我们活着，我们可以说话，我们有说话的权利，对不对？
确实非常抱歉，女士。
那你能帮我向上反馈一下吗？
确实非常抱歉，有接到相关通知，这个是需要您自行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的。
有网友表示，这些显示官方已经无法面对大众关于于朦胧这件事的浪潮，目前只能够死顶。于朦胧案件不单止牵动了每个国家的人，还牵动了各国的灵媒界，传达于朦胧灵魂的信息，罕见地被不相信神的人猛然一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台湾还用灵魂盒收到了于朦胧的声音并跟他对话。最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著名的灵媒坎迪斯·斯塔尔在11月4日成功用灵魂盒直播采访了于朦胧，而听灵媒说，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你的时候，灵媒盒中清晰地传出了嗨打招呼的声音，和台湾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为他举办的法会上听到的声音一样，令观看的人震惊不已。
You, Lomon, and this time everybody can hear you. are? Hi, baby. I know that was you. I know it.
更惊奇的是，整个过程所讲的内容与之前网络曝光出来的被害细节惊人一致。比如被问到发生什么事，是谁做的，于朦胧说喊叫、注射、枪击是那个聚会，是团队在这运作这件事情。他从提到被人将他往墙上撞，被人从窗口掟下去，落在混泥土上，说好惨。当问到他的狗狗的时候，他很难受，开始抽泣。他说他被酷刑折磨，没人救他，一直到最后离世。问谁对他做了这些，他说是朋友范小花、高泰宇、宋伊人等，说自己被做成展品，他说我都要癫了。他还提到了吞 USB 然后被开刀取 USB 等细节。当问到他家人是不是有危险时，他提到他的表哥，他说他想帮助他的表哥。整个过程可以听到于一直都在这里抽泣。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真的太劲爆了，跟一开始我看到于朦胧的影片一模一样的答案。还有网友愤怒，连灵魂都这么伤心，注射丢出去都是真的，太狠了，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最后于朦胧的灵魂似乎在说，帮我 FBI， 不是开玩笑，我正为此而战，我给你们看过，捉住凶手，他在这里做指阳间不一样的战斗，他表示他的灵魂将继续追捕。最后灵媒说接到了一些讯息，说我们必须团结，为我们自己，不单止发生在中国，亦都发生在全世界，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搜索美国灵媒 KANDISSTARR Candice Star，用灵魂盒和于朦胧对话的完整版本来观看。此外，日前香港顶级导演王家卫录音疯传，有人说为什么他选择这样做，放出这个录音的编剧，不是他后台硬，也不是他想博出位，是因为他得了渐冻症，人已经不得了。南华早报报道称，因为王家卫导演最近流出的录音中涉嫌非法议论国家政策和国家领导人，他所有的作品将下架封禁。另外11月有报道显示，全来自中国大陆的黄汉群体正在东南亚某地秘密建军，目标是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经过数年的发展，当地汉民族主义军队规模已达上千人。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任何评论或回应。黄汉群体主要是指具有争议性的汉民族主义者群体，这些群体多活跃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并延伸到线下活动。网友透露，怪不得听讲今日微博开始大量封杀黄汉账号了，只有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武器才可以成功，如果真的，我坚决支持。此外，11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公告，宣布11月2号至11月8号为反共产主义周。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造成超过1亿人丧生，其本质是奴役和对信仰、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全面摧毁。百余年来，共产主义带来的唯有毁灭，它的历史是用鲜血和悲痛写成的惨烈篇章，赤裸裸地提醒世人，共产主义这个词实质上就是奴役的另一种讲法。外界认为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对中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等于全盘否定中共的存在价值。川普总统11月5号阐明当前的利害关系，说全体美国人面临抉择，再清楚不过，我们要在共产主义与常识之间作出选择。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 比如话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吧。日前有日本市民上传了自己去中共驻大阪领事馆抗议的影片，上传者石川对中共总领事涉见发表的斩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表达愤怒。石川说涉见经常搞事，发表有问题的言论，他是最不适合当领事的人，就算那些只是来这里正常工作的一般中国人也都比他更加适合当领事。石川在领事馆外高叫，叫涉见出来面对问题，不要从门缝偷看，自己讲话要承担后果。石川质疑你们要违反公约几多次，这样的人居然是国家的门面顶头上司，问题真是太大了。如果上面的人是傻瓜，下面的人一定会很辛苦啊。网友纷纷评论日本人醒了，驱逐共匪战狼，中共伪政权不配留在这个地球上，并且呼吁关闭使馆一定要制裁，那种领事毫无疑问应该驱逐出境。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自己不住在大阪，感谢石川代表日本人表达心声，还提醒他务必小心，中共会随意接近你的要害部位，尤其晚上独自行路的时候，请每日改变回家的路线。日本著名登山家、社会活动家野口健亦都发表评论，他说由于这个是中共外交官发表的声明，所以不太可能是他个人的言论。换句话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共对日本的威胁，或是中共特种部队筹划谋害日本首相高市的阴谋，这个可以解读为宣战。中国问题专家纸板明夫发文说，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外交部不单止没有谴责涉见，反而出面为他辩护，声称他只是针对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作出反应，并批评日本媒体刻意炒作。涉见的恐吓不是他个人的失言，而是中共官方的态度延伸，反映出中共战狼外交的傲慢与失控。台湾总统发言人郭雅慧指出，中共官员的言论已明显逾越外交礼节，台湾将持续和日本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式宣布参选纽约州长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斯特凡尼克日前接受纽约邮报独家专访时表示，2026年纽约州长的选举将是一场生死之战，关乎是否能将纽约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从社会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决定现在参选州长时，斯特凡尼克回答说，他是为了拯救纽约州参选，过去20年来民主党人一直掌握州长宝座，结果是什么？纽约州成为了全美生活最昂贵最不安全的州之一，在可负担性的问题上霍楚领导，导致我们成为全国税负最高的州，能源价格最高，水电煤气费最高，房租最高，食品杂货最贵，我们在经商环境方面亦都是全国垫底，而在治安方面，失败的保释改革每日都让暴力发生在守法的纽约人身上，纽约人十分愤怒。记者问到，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单止是跟霍楚竞争，亦都是跟曼达尼对决，这场选举是不是为了防止纽约的灵魂被社会主义侵占？斯特凡尼克回答，这个是一场关乎纽约与西方文明存亡的生死之战，这个是我有生之年在纽约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就好像2024年总统选举那样具有历史意义，这个是对霍楚的公投，而他与曼达尼彻底绑在一起，所有的立场，所有灾难性的错误施政，纽约市的犯罪将会增加，你已经看到企业和家庭大规模外逃， 人们首先是出于对曼达尼的恐惧，这个是合理的。其次是因为他的加税提案让纽约变得比现在更加难以负担。时事评论人唐伯乔对本台记者表示，实际上纽约州长没有纽约市长那么重要，因为纽约市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市。但同时州长在未来的国会两院席位上面是纽约市长没办法代替的。如果纽约州长能够由共和党当选，那对纽约市长市政府是一种制约。如果参议院亦都翻盘的话，那2026年中期选举以后，川普的执政就会更容易。唐柏乔表示，现在共和党的参选人非常年轻，亦都非常有魄力，但纽约州长期以来是民主党的天下，要在纽约州翻盘非常有难度。如果曼达尼在未来的半年时间里面执政非常失败，对共和党赢得纽约州长选举将非常有利。唐柏乔用韩国瑜空降高雄举例，红梅是当时的幕后推手，而民众很多时候都被媒体所左右，但是在民众快速清醒并发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的时候，韩国瑜成为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市长。唐伯乔说，民众有时候会做出非常错误的选择，但是人们有能力纠正错误。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曾经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重要成员。三人在2021年9月被香港国安警以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指三人涉嫌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卓人和周幸彤被关押超过1500日，何俊仁亦都被关押超过1300日。案件原定11日开庭审理，但港府突然将开审日期再次延至明年的1月份，变相延长三人被关押的时间。多个台湾人权和劳工团体联同在台港人团体在9日在西门町举行抗议行动声援，有近百人在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入境中国大陆时被捕，随后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监5年。他表示，当年他被支联会声援时曾经说，对中共来讲，只要有人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就会被中共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而今日他就用这句说话为当时声援他的支联会发声，这个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李明哲表示，支联会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和平集会，提醒人们勿忘历史，这个在今日的香港变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指出，好像大陆这种不可以容忍和平集会的政权是反人类反人权的，亦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应该被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民众颠覆。在英港人团体香港劳权监察在英国时间8号亦都发起在伦敦的中共领事馆外集会，要求释放李卓人和周幸彤约200人参加。香港劳权监察创办人正被港府通缉的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批评，港府禁止嗌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更加反映国安法存在只是为维护专制政权的统治。他表示，二人是被政治审判，控罪不单止是针对他们，亦都是针对每一个曾经参与六四集会的人。现在参与集会是声援他们两个，亦都是支持曾经参与六四集会的自己。他强调，守护六四屠城真相，争取还当年逝去学生与市民的清白，是争取民主，不是罪。认识李卓人多年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麦祖恩说，港府一再推迟审讯日期是想杀鸡儆猴，这种做法使李卓人和家人被社会隔离，是残酷的侵犯人权。他又说，贸易协定不应该凌驾于英国对人权的承诺之上，他会在国会再次敦促英国政府对香港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寻求释放政治犯。 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近月剧烈变动，尤其对俄罗斯的出口量大幅下挫，引起产业普遍关注。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黄金期已经结束，如今订单萎缩，客户观望情绪浓厚，出口端受到多重压力。来自成都的怡威新能源创始人黄长宇表示，公司曾经接到10台新能源 SUV 的订单，但是目前只是交付一台，其余车辆可能因政治风险被取消。天津盛泰仁通副总经理刘雷亦都证实，俄罗斯客户已经不再关心几时提货，而是忧心报废税是不是再度上调，并期待西方品牌是不是重返市场。数据显示，变化已具体化。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锐减 58%，只剩35.77万架，俄罗斯亦都因此跌出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地，由墨西哥和阿联酋分别取代前两名。造成这个局面的核心因素是俄罗斯政府密集提高相关税费，自2024年10月起，新车报废税暴增 70% 至 85%，二手车税费更接近翻倍。2025年起，进口关税再度上调，清关成本同步增加，再加上俄罗斯 10% 的通胀，基准利率 21%， 贷款利率高达 30%， 整体消费能力急速下降，直接打击了汽车市场。同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售后网络仍不完善，亦都成为竞争力下滑的原因之一。部分新能源车在俄罗斯遭遇电池故障，但无法获得及时维修，影响品牌口碑，进一步削弱信任度。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榜入面，中国品牌仍占据六席，但销售量普遍下滑，哈佛下降超过 15%， 吉利减少接近 40%， 奇瑞和长安跌幅更接近 50%。 业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市场已从暴利时代走向持久战时代，中国汽车如果要留在当地，必须提升本地化生产、售后服务能力以及应对政治风险的整体韧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